作为生活在美国的华人，我们既要学会入乡随俗，也要学会渐渐把自己融入到美国社会的各个层面，这样才能在美国生活得更加的愉快和幸福。由于美国和中国有着完全不同的文化背景，我们在融入美国文化的过程中总会遇到很多不一样的难题或挑战，当然也会遇到很多新鲜事儿。五味杂谈周四板块活在美国话题系列，和您分享新鲜出炉的关于美国生活的各种酸甜苦辣、喜怒哀乐的资讯，希望能让您在美国的生活更有质感、更快乐。今天我们就来一起聊一聊那些需要我们引起警惕的活在美国的事儿。
活在美国，
各位空中的朋友们，大家午安，中午好，又来到了这个周四中午的五味杂谈节目，我是你们的老朋友露米。那今天来到节目和露米一起的还有我们的赵瑞主播。
Hello， 大家好，我是赵瑞。
那其实大家都经常听我们节目的朋友都知道，我们经常会在节目中啊分享很多和我们的生活啊息息相关的事情。你说这些事儿吧，说大不大，可是呢它总是会影响到我们的生活质量。那其实我们的生活就是有很多的琐琐碎碎的小事这个组合在一起的，所以我们也希望通过这个节目呢减少我们这个生活中的一些小麻烦哈。其实呢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的第一件事儿啊，赵瑞姐你知道吗，我是想要告诉大家你们的 ID 啊，你们的 ID 可以加入这个 iPhone 钱包里了。就经常这个事情我会发生了，因为有的时候我会换包，那换那个不同的，就有的时候你女生爱臭美的时候拿那个小包包，那钱包放不进去的时候，我有可能就会忘记抽 ID， 然后这个如果被警察扑就会很麻烦哈。那如果和我有同样困扰的朋友哇，这对于我来说这是蛮大的一个福音。
对，其实现在这个可以把 ID 加在，因为我自己是用 iPhone 手机嘛，所以我不太知道这个安卓手机是怎样的。但是呢，iPhone 手机上呢，大概现在有七八个州是你可以把你的这个 ID 放在存在你的这个 iPhone 的 wallet 里面，就是 iPhone 的钱包里面。那通常用惯 iPhone 手机的朋友，手机里面可能都会有一张你的那个信用卡，然后平常有的时候去星巴克买个咖啡啊，或者去很多商店的时候，就把手机往那个读卡机上一对，然后它就可以直接 charge 你的这个手机上的这个卡。那这样子你出门呢，也不需要带很多七七八八零零碎碎的东西，一个手机就可以解决了。那现在呢，加州呢是最新加入这个计划，就是可以把我们的 ID， 把我们的驾照也扫描进我们的这个手机里面。然后呢，如果以后有需要的时候，比如说你去办什么事情，人家要你出示 ID 的时候呢，你就不需要再带着 ID 了，你只要把手机里的这个拿出来就好了。但是我在想有个问题啊，手机要丢了呢？
其实手机要是丢了真的现在在全球丢手机啊这件事儿都是特别大的麻烦。我不瞒你说，提到丢手机这件事，我如果丢钱包我可能都未必会去找，可是我丢手机我一定会去。我曾经在去年的时候在加拿大滑雪，你知道吗，这件事情我觉得我可以吹半辈子的牛了，因为我的手机丢在了大雪山上，你知道吗，就完全一望无际。我觉得那个如果丢一个人在上面，搜救都要派直升飞机一群人来搜救都未必可以找得到。因为他那个我们当时去滑雪那个山啊，他是需要看地图的，就山连着山，真的是就是他要搭乘换乘好几个，就是那个就是那种缆车，你才会最终找到你滑行下来的那个路线。那我当时就有手机的这个查找功能，然后呢就是坐了大概转了四道这个缆车，然后在附近听到了微弱的报警声哦，然后我就跟我朋友，我们两个人就是那个雪已经把我的手机覆盖了，然后我们就在地里面，在小小的花园里挖呀挖呀挖，然后最终把我的手机给挖出来了。就是因为我的手机里面有太多太多重要的东西，像比如说我们这个Apple Pay 啊，就很多的证件在里面啊，同时呢还有很多的比如说照片啊消息啊什么的，当然 iCloud 会保存一些，当然还是会有很多很多的重要的资讯在手机里。对，而且现在最重要的一件事， 就是很多我们现在可能开特斯拉的朋友，如果丢手机的话，他可能连车都没办法开，
这
很可怕。对，
是我昨天呢有试着在我自己的手机上呢去试着把这个 ID 加上去。
嗯，
事实上呢，这个 ID 你加上去呢，你当时就算完成了它所有的这个操作过程呢，它也不是立刻马上就告诉你你的 ID 可以用。
嗯，
像我昨天加完了之后，我到现在都还不可以用，因为它好像是会在后台还会进行一些核查的工作。
嗯，
那其实加这个 ID 呢也挺有趣的。第一个呢，它是要你扫描你的这个就是照片啊，照相照你的这个driver license 你的驾照的正面和背面，然后呢，它就让你就开始做很奇怪的事情。
哦，
是什么呢？就是它要让你对着镜头自拍。好，自拍就自拍吧，因为现在手机有的时候它是用那个脸面部解锁嘛，所以这个也不奇怪。结果了呢，这个自拍了之后呢，他又会让你要做更奇怪的事情。我想每个人要做的事情可能都不一样哈。我昨天他要我做的事情是，首先他要我张大嘴
，OK，
张大嘴对着镜头张大嘴，然后一直到我的手机震动一下停止。然后第二件事情呢，他要我这个闭眼，闭上眼睛对着镜头闭上眼睛，然后到我的手机震动为止结束。第三个动作呢，是他要我转头，把头转向左边，好像一直转到他手机震动一下。就是他截取了这三个，我不知道这三个跟我的 ID 有什么关系的动作哈。反正他截取了这三个动作，然后呢，他把这些收集好了之后呢，他跟我说，我们已经有了你的全部信息，然后你会收到这个 iWallet 的这个通知 ，iPhone 钱包的通知，如果你的 ID 审查通过。
是，那其实在我们的手机之前就是设定面部识别的时候，它也会让你的这个脸啊面部去左右上下的这样旋转啊，扫描你的各个角度。那这个新的这个我们的这个 ID 录入，它就是增加了一个张大嘴巴，难道是要验证我们的舌头和喉咙吗？
反正他昨天叫我做的是张大嘴闭眼转侧转头。对，别的朋友遇到的动作会不一样，我不确定。
对，反正不管怎么说吧，这个苹果公司正式的这个宣布这个功能作为加州 DMV 的这个移动驾驶执照的试点计划的推出啊，目前这个该计划的参与人数的限制为150万名。那这个举措也是标志咱们这个数字身份证服务又一次重要的进展哈。那具体这个进展对于我们来说到底是更便捷于我们的生活呢，还是说大家会觉得，哎，我所有的信息都录入到我的手机里，对于我的这个安全隐患，尤其是比如说有一些，哎，就是一些黑客，他会黑客到你的手机，或者获得你的手机，解锁你的手机之后呢，能拿到你的手机去做很多违法的事情，会有一些安全的隐患呢，这个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啊。那咱们这个 Apple 公司的这个Apple Pay 和这个 Apple Wallet 副总裁也是表示说，加州居民可以使用 iPhone 或者 Apple Watch 轻松的去出示他们的这个身份证。那这也是向取代实体的钱包，使用更安全更私密的这个数字钱包迈进的非常关键的一步。这个加州不仅是美国最大的州之一，也是我们的家乡，我们也是非常高兴的为这个居民提供这么便捷的身份证的出行方式啊，出示方式。那我们也是很幸运的加州人，我们成为第一批去尝试这样的一种方式去保存我们的 ID。 那一段时间之后，我觉得会有更多的朋友去反馈这样的一种方式到底是对于我们的生活是更加便捷，还是有什么隐患哈。我们先进入一段广告，回来之后呢，我们来继续分享关于我们活在美国的其他的话题。欢迎再次回到节目中来啊！我们的生活啊，真的是喜怒哀乐哈。那其实我相信生活在加州的朋友，很多人呢是喜欢这个加州的气候的。我相信我们赵瑞姐也是一个很喜欢就是生活的人啊，就经常也家里的尤其在这个秋天啊，坐在这个院子里，大家围着这个烤烤肉啊，然后喝喝酒聊聊天，甚至有家中有泳池的朋友呢，可以小朋友在外面有游泳啊，本来是一个非常享受的这种家庭时光，对不对？
嗯，是。
可是近期哦， 我们加州真的又发生了一些让我们很不想要去面对的事情哦，就是我们不可避免的，家中有草坪或有泳池的都会被蚊虫叮咬，对不对？即便是我们去撒上各种的药物，可能它能维持2到3天，可是之后呢，我们都还是会有个别的，就是还是会有这样的一个隐患吧。而让我们更加不能接受的是，近期洛杉矶竟然爆发了3例本地的这个登革热病例，都来自于同一个地方，而他们的传播方式是因为蚊虫叮咬造成的。
没错，那所以这3例特别要引起我们华人朋友们的警告或者是注意呢，就是因为这3个已经确认的患者呢都是在Baldwin Park， 所以大家都知道 Baldwin Park 已经就是在605和60号高速10号高速公路和605那个附近，那离这个无论是西区的圣盖博还是东区这边的 West Covina 都已经是很近的了。而且呢，现在就是最近这几年哈，这个洛杉矶的蚊虫蚊子实在是真的非常的恐怖。
对，
如果大家现在哈，我跟你讲，现在我的腿膝盖以下已经没法看了，因为我是一个特别特别招蚊子咬的人，就只要我出去，只要我站在外面，我就一定会被蚊子咬。而且不瞒大家说，其实我觉得10年之前洛杉矶是没有蚊子的。我当初选择留在洛杉矶，就是移民之后定居在洛杉矶，这是唯一的原因，就是因为洛杉矶没有蚊子。
哦，真的是。这个
那时候我记得我刚来美国的时候特别清楚，是朋友带我去那个天文台，你知道天文台下面你一路要爬山上去，然后都是那种草坪嘛，然后朋友说哎，咱们那个晚上去天文台，然后现在下午的时候现在这个草坪上去这个野餐一下哈，他们带了毯子，我说我怎么可能在这种地方呢，我会被蚊子咬死的。然后人说哪有啊，洛杉矶没蚊子，不信你在这待一下午试试。然后我就真的在那个草坪上跟他们一起坐在草坪上打牌呀、干嘛，待了一下午，真的一个包都没有。哎呀，我在想说洛杉矶是我的天堂。
天堂，真的，我发现就是我记得我刚来的时候我有看到有蚊子，但是我觉得它蚊子长得体型很大，但是它是不咬人的。后来有人跟我讲说洛杉矶的蚊子嘴巴是软的，它是扎不进人的皮肤。
但是现在洛杉矶的蚊子那个嘴巴是钉子，
和
穿牛仔裤它都。
我真的是刚想说到这一点，牛仔裤，它的嘴巴是有多长，是可以隔着衣服扎进去，不要说。
而且你知道吗，我现在觉得我可能是有点年纪大了，然后这个叫做小空间的位置判断有点不准确了，我觉得。这种黑，因为它是黑色的，然后慢悠悠的，不像是国内那种草蚊子，它是那种黑色的蚊子，慢悠悠的在你腿边转悠。我觉得要是年轻的时候，我会一巴掌把它拍死的，可是现在就拍不到它。
对呀、所以我。真的，我觉得这个防蚊虫这个事情啊，真的很困扰，你知道吗？就是说，我觉得真的是防不胜防啊！为了这个，我买了这个防蚊虫的这个手环，然后我们家就是我喷洒了这个药在我的草坪上，然后我点了蚊香，我还准备了各种喷洒这个就是杀虫的这些东西，然后喷在各个角落，可是还是不能够幸免于难。真的
都只是暂时性的，
而且这个蚊子你发现你是看不到它的，它很小，可是它嘴巴很长。我有的时候被咬的时候，我都会在想，它们是不是隐形的？因为你完全是发现不了它的。可是你会发现，咬包它不是咬一个哦，它是咬一排，它会咬很多的包。你瞬间就会发现，当你发现痒的时候，它就已经咬了5、6个包了。
是。所以现在呢，我们之所以今天要提醒大家要特别注意的呢，其实本地登革热会比这个旅行时从外面带来的登革热呢更需要引起大家的重视。原因是如果他是外面去外国外旅行的话，那他带回来这个病菌其实等于是没有来源，因为他已经离开那个产生这个登革热有这个病菌的有这个细菌的这个环境了，对吧？
是。
那我们就只要把这个个案给治好就好了。但是现在呢，这3个病人呢他们都没有任何的旅行史，所以呢他们就是由我们本地的这个蚊子来进行传播的。那么这样子的话呢，就意味着这个病毒本身已经在这个蚊子的种群当中开始循环了，所以是通过蚊子 因为蚊子被这个灯，如果蚊子 carry 了带了这个登革热，它自己没事儿。可是如果它去叮咬人类的话，人类就可能会有事儿。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这个洛杉矶康蒂的卫生部门哈非常紧张，给大家发出了一个严重的警告。需要大家采取措施，做好自我保护。
是，那如果哈，我们在这个被人这个蚊虫叮咬之后，发生了有一些症状的话，大家就要引起警觉了。这个症状严重的程度啊，从轻微到危及生命，是每个人是不同的。那比较典型的症状呢，就是被叮咬之后呢，突然发高热。然后通常呢会持续2到7天，体温呢有可能达到104度以上哈。如果你突发被叮咬之后有这样的症状，那你就一定要引起警觉。那还有一些朋友
现在哈，这个新冠好像有点抬头，所以大家现在呢也是过去几年被这个新冠闹怕了。所以一说谁发烧呢，大家马上就去测这个新冠。
新冠，对。
对，大家可能就会忽视会不会是这个登革热造成的。
是，而且它还会有别的症状，比如说你会有剧烈的头痛，尤其是这个眉弓的后方，或者这个眼球转动的时候呢，它的这个疼痛啊会加剧。那还有就是说关节和这个肌肉会有这种强烈的这种痛感，仿佛这个骨头啊被折断了一样的这种感觉。那还有一些朋友会出现什么呢，就是皮疹，发热之后呢会就是全身有这种斑点或者是这种斑疹，而且呢会伴随着像这种食欲不振啊、恶心啊、呕吐啊。还会有一些朋友他会出现是什么，就是出血，比如说这个鼻血啊、牙龈出血，或者皮下出血点，月经量增多，这些都是非常严重的病例现象。那其实这个也是给大家提一个醒，你会发现其中的很多的症状在我们的生活中都不易被发现，比如说流鼻血、牙龈出血，就是或者是月经量增多这种，你怎么去判断呢？哈，反正就大家就是综合一下吧。还会有比如说感觉到这种疲劳或者是乏力，那我想就像赵瑞姐说的，你即便是说感冒发烧或者是新冠，其实你也会伴随着这个头痛或者是肌肉痛。皮疹、恶心、食欲不振、乏力，这些症状呢通也会也会有哈。那这个时候呢就是希望大家就是说比如说叮咬之后，如果一旦发现有这样的症状呢，大家不要去忽视啊，一定要第一时间呢去采取相关的措施。
是，那当然了，我们都不希望说大家会真的发生了的时候才会采取进行治疗。所以呢，事先的这个预防也很重要。那当然，长袖长裤是不可避免的。当然，不是现在已经天慢慢凉了，所以可以穿得再厚一点。
是，
对，
嗯。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一些这个防蚊喷雾啊，还有就是避免家里后院不要有那些积水。那很多朋友喜欢在后院这个种菜，那你种菜的时候呢，可能这些地方也会比较容易滋生蚊虫。其实
是，还有就是很关键的一步，就是大家在从院子里回到房间里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关纱门，
是不要把蚊子带进来。
对对对，而且这个好像还一旦蚊子进了房间里，哇，那个真的是一场灾难啊。好了，那我们先进入一段工商广告，回来之后呢，我们再来一起聊一聊我们活在美国和我们息息相关又不得不去防范的一些事情。欢迎再次回到五味杂谈节目中。那从上周开始啊，你当拿起手机的话，可能大家都会反反复复刷到一个视频，因为大家说了这个视频呢是近5年内就是最贵的一段声音，大家把它去录下来说，9月18日，美国这个联邦储蓄委员会主席鲍威尔在华盛顿会议上说，美国开始降息了，并且一下降了5个点哈，这个真的是很多千呼万唤始出来的感觉。那这个美国的这个为什么？大家对于这个降息的反应这么大呢？它跟我们的老百姓的生活到底有什么息息相关的？这个有什么息息相关？其实很多朋友也在讨论哈。那我想影响我们普通老百姓的最重要的一个点，其实就是我们的房价，我们的这个房屋贷款。
哼，
那在这几年加息内，很多这个房子啊，就是买房卖房的这个交易力呢也是下降啊，很多买房的朋友呢，想要近期有刚需的朋友，也是因为这个高利率啊，确实带来了非常大的这个压力，而曾经买房的朋友呢，他们有的是没有买固定利率，买浮动利率的朋友真的是月光光心慌慌啊，从那个从三点多加到了这个上个月啊，有一些朋友跟我讲已经过八了，8.05，哇，那个从房子的贷款从1000多块涨到了3000块，哇，多出这1000多块钱真的是很多很多家庭一个月的所有的生活开销，对，
对，
所以这一次的降息对于他们来讲的话，真的是我觉得就是真的是，觉得新生活的到来一点都不夸张，哎，
嗯，是的。而且呢，这个说起来，美国一降息哈，全世界都跟着松口气。
是，
原因是对，虽然说看起来这是一个美国针对自己美元或者是针对自己国内问题的一个举动，加息降息，但是呢，也有人把这个称为呢叫做美元潮汐，也就是说它这个潮涨潮落，不仅仅只影响这个美国这一片海洋，其实它会波及到全世界范围。那一旦对全世界范围波及呢，因为我们现在整个的生活也是一个像是地球村一样的，所以像我们买的很多的商品啊，或者是很多的这个进口的商品呢，也都会多多少少的会受到这个美元的加息或者是降息呢产生一个巨大的影响。而且呢，在最近马上要进行的这个总统选举当中呢，其实大家也可以看到川普和贺锦丽两个人对于这个经济政策，然后该怎么样抑制通货膨胀，也是所有选民们非常非常关注的一个要点。
没错，其实作为全球主要的这种储备货币哈，这个美国长期在这个国际的金融体系中是占有主导地位的，全球大多数的国家都以美元结算石油啊、原材料等大宗的商品交易，许多发展中的国家呢，也因本币币值不稳或在国际市场上缺乏信任度，只能依赖美元作为这个外汇储蓄和对外支付的工具。所以美元的这个降息啊，真的是影响到全世界的经济的命脉哈。那其实像我们作为就是中美经常去就我们亚裔经常也会回到中国啊，看到很多中国相关的网站资讯的朋友，也会发现很多这个咱们国内的这个家人朋友，其实也是一直在盼着美元降息，因为降息之后就会发现一些这个资金的回流，也会相应的带动中国的经济的流通哈。我相信这就是大家盼他降息给我们的老百姓生活带来息息相关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
是的，而且呢，这个美元降息哈，就像前面讲的，因为美全球独一无二的一个非常坚挺的，而且也是让大家觉得非常有安全感的一个这个货币，所以呢，不管是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像大家能够感受到的房价，还有我们这个包括像是通货膨胀啊等等的这些东西，都会受到美元降息。当然我在想啊，或者是我自己亲身的感觉，就是它因为美元降息，它并不是我们现在看到的那个利息，它实际上指的是银行之间拆借利息的那个变化，或者说指的是整个现在社会上的未来一段时间里面的整个货币量的一个变化。那么到我们老百姓你去买个房子啊或者怎么样的时候呢，可能还没有那么快的体现出来，但是不管怎么样了，它是一个希望。再来一个呢，就是说美元降息呢，其实对美股对股市也是会有影响的。
是，
对，所以鲍威尔在他的发言里面就说哈，之所以他们会决定，就是因为说美国透过这个股市等等一些现象，他没有看到美国有任何衰退的迹象，那么就是这种预防式的降息发生了之后呢，那可能资金就会寻找回报比较高的地方，那当然美股就是首当其冲会吸引大量资金流入的地方。其实在这个降息之前哈，曾经社会上有一种舆论，就是说未来的2到3年或者几年，美国要进入一个比当年的大萧条还萧条的这种经济崩溃的周期里面。所以那现在这个降息是不是能够少少的缓解一点对这方面的未来的焦虑呢，也说不定。
是，那现在很多的朋友对于这次降息呢也有更多的预测哈，大家猜测说这个降息只是美国降息的一个开始，说十二月份呢可能会有第二次降息。那想要做从贷的很多的朋友呢，在这个状态下呢也是一直在观望哈。有些朋友就是说在降息之后迅速去办理重贷，那有些朋友也是希望在观察两个月到十二月份之后再决定是不是再重新办理这个就是固定利率的这个重贷哈。我相信很多朋友呢其实很多时候呢，我觉得人有可能不可能就像炒股一样，可能不是不可能会那么幸运的抄底，但不管怎么样，对于我们之前的长达几年的这个加息生活来讲的话，确实是让我们松了一口气，也算是一个利好哈。那除了这个好消息以外呢，我相信最近呢还有一个好消息，就是美国的移民局新规，我们的绿卡有效期延长到三年了，
又延长三年。对，
对，就是说这个合法永久居住在这个申请入籍时啊，其绿卡的有效期将自动延长到36个月，而此前的有效期只是24个月。
嗯哼，
嗯，
所以就是如果就是成为了美国永久合法居民呢，那大家要通过这个递交这个延长的 I-90 表格，然后呢你的这个有效期呢就会自动延长到36个月。那么这个帮助是什么呢？第一，当然是对于绿卡持有者自由进出美国会可以有帮助，但是请大家一定要注意哈，你的有效期变成了三年，可不是说你出去以后可以在外面待三年，
是
你的要保持你的绿卡的有效期，你最长的一次出去还是不能超过半年。
对对对对，就是说所以不要开心，一开心就忘乎所以啊！有一些我们在这个证件上所标注的这些日期和数字，大家还是确实一定要特别的关注一下。那根据这个新政策，延期通知书可以与过期的绿卡一起出示，作为在美国继续合法身份的证明，这也可以作为等待新卡期间的这个就业许可。那对于那些不再拥有绿卡并需要合法永久居民身份证明的人呢，我们也是建议联系这个 USCIS 的这个其他的办事处，我们去联系一下。那如果您在等待更换期间需要身份证明，您可以预约这个 USCIS 的联系中心，提交我们的这 I-90 表格后他们会向这个您颁发这个外国人的文件啊、身份证明或者电信印章等等呢，去进行该机构的确认。
是的，
嗯，
那有这个呢，相对来讲呢，就是大家可以就像美国的前一阵子说的这个美国护照可以直接在网上申请了，
嗯，
那这个绿卡呢，这个时间呢也延长了到了36个月。其实我觉得这也都是政府部门在做断舍离吧，希望把这事情把这些冗长的繁复的这些政府机构的工作变得简单一点。
是，那本来应该说前两个算是利好啊，我们终于可以能够延长我们这个绿卡有效期，可以这个往返更方便了。可是突然又发生了另外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的这个美国的航空公司啊，有70个航班申请延长暂停中美航线。
是，这个其实我最近在看这个回中国的机票哈，然后呢，因为以前太多年都已经习惯了中美航班天天有的这样的一个时间，所以在我没有看机票之前呢，我直接就想好了，哦，我要几号走几号回来，然后等我去查机票的时候，我才发现比如说因为我是回北京嘛，所以我这个最爱的这个国航就不飞了，有几天是不飞的，
没错。
那我要是那几天要回来的话，我就必须得去坐转机的航班。所以现在呢，这个像是美国的两大航空公司 Delta 达美和美联航 UA 呢，已经向美国运输部申请要延长他们的这个航班频率的以前要的这个暂停，就是说他们之前的暂停呢，应该已经是快到期了。那他们应该是要恢复到之前的这个航班量。可是现在他们跟政府申请，不行，我们还飞不起来。
这个有没有赵瑞姐有没有就是了解过这个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为什么不可以恢复呢？
主要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呢，我觉得是现在的航程会变得长了，就是航空公司它的这个航程成本会变贵了，因为俄罗斯和乌克兰在打仗，
是，
那么按照美国的规定呢，飞机是不能够经过俄罗斯领空的， 所以呢，因为这个包括国航，包括中国的航空公司，他们也是不能够经过俄罗斯领空，所以都要延长这个整个飞行的距离。那这样子的话呢，就导致它的这个航程自己本身的成本，航线成本就会贵很多。那像现在哈，美国的航空公司目前每个星期是有39个往返中国的航班，中国的航空公司在运营着50个往返的航班，那这个加在一起就是89个。可是你知道吗？这个89个还不到疫情前的1/3。
是。
嗯，
所以这个达美和美联航的豁免申请中呢，也是表明了说是由于这个地缘政治问题以及商务旅行需要减少等多重的原因哈，中美间的这个运力恢复进度现在依然非常的滞后。那也是因为我们这个延长申请延长暂停中美的这个航线的原因，这个机票啊，到目前为止我看还是高居不下的。
是，
嗯，
因为本来大家期待就是说，哦，到3月份，我记得年初的时候我们就有讲嘛，哦，3月份马上这个多少多少航班就要恢复了，
是，
所以我记得当时我本来想订票的时候，吉祥就跟我说，哎，不要，赵瑞姐先不要买，说那个等3月份那个航班都恢复了，价钱会便宜，结果好像恢复了一部分，然后也没有变得很便宜，但是当然现在是比去年好一点了，对。
好吧，那我们是希望这个世界和平。那对于我们老百姓的每一位生活在地球上的每一个人来讲的话，其实都是一件好事。希望我们的这个生活更加的便捷，也会更加的美好。除去那些病痛，除去那些战争，我们需要的是什么？需要的是我们的生活更多的钱，然后更多的物资，更多的健康。好不好？
就算不能长途旅行，就算不能很方便的、很便捷的像以前那样每个星期每天都有航班回中国，大家在本地在 local 还是可以有很多好玩的事情可以做。所以广告回来之后呢，为大家进行我们今天的周末嗨起来。
好的，欢迎再次回到五味杂谈中。那么秋高气爽啊，也是很多的这个农作物以及水果的这个丰收的季节，大家也可以在这个季节呢去参加很多很多的活动。比如说这一周呢，我们非常喜欢这个吃牛油果的朋友，或者喜欢健身的朋友啊，你们的福音来啦，这是第38届的加州牛油果节。这里呢，对，有音乐，有美食，有超大的牛油果哈。那到底是怎样的一种盛况呢？我们让赵瑞主播来介绍一下。
是的，那这个活动呢，其实我们是提前一个礼拜跟大家讲，实际活动的时间呢是10月4号、5号和6号这3天。但是为什么要提前一个礼拜跟大家预告呢？就是因为它还稍微有点距离，它是在这个 Santa Barbara 那边。那如果说大家从洛杉矶开车过去 Santa Barbara， 或者是你坐这个捷运高铁过去的话呢，我个人其实反而觉得说，如果只是大老远的开车去参加一个牛油果节呢，好像有点不过瘾。那大家也都知道 Santa Barbara 是一个非常美丽的海滨小镇，那那边有这个 UC Santa Barbara 这个大学哈，而且呢9月底呢，现在这个各个 UC 大学呢都已经陆陆续续开学了，所以我身边有很多朋友都在送自己家的孩子去上大学。所以呢提前一周告诉大家呢，就是可以也许考虑一下，是不是下一个周末就在 Santa Barbara 住2天？然后呢，你又可以去欣赏一下海滨小镇，吃这个海滨小镇本来就有的美食，然后呢，又可以参加这样一个盛大的牛油果节。而且其实说起来哈，这个牛油果节呢，它是非常加州最大的免费节庆之一，也是加州最大的最有影响力的免费音乐节之一。所以像 Lumi 这样搞音乐的人其实不能错过的。
是，我也其实很看了这个介绍之后啊，我其实也是在蠢蠢欲动计划一下。因为这里呢就是会这个举办60场的免费的音乐表演哦。它是结合了很多的这个音乐的风格，主要包括还是有很多现代音乐，比如说摇滚啊、雷鬼啊，就是很美国很本土的音乐，拉丁音乐、乡村音乐啊、朋克、蓝调以及老学校流行音乐等等，很多的这个音乐队啊都会在这里有这种特色的表演。很多
像你这样的是不是得先去那安排，提前安排一下到那边住个2天呢？
是，我觉得这个首先我喜欢音乐，其次我还很喜欢吃牛油果，然后我还健身，所以这个节日就是为我而来的。而且我也喜欢很多海边的这个打卡的小镇。
所以这个 真的是具备了一切的元素。那牛油果啊，开始举行这个牛油果啊，牛油果节，大家也都知道哈。现在那就说明已经到了什么牛油果下市的季节了。
是，
所以现在这个牛油果呢，而且大家知道，就是牛油果其实也为我们加州整个的这个 GDP 贡献是相当多的。整个全美国哈，90%的牛油果都是加州生产的。
嗯，没错。其实我觉得活在洛杉矶，活在美国呢，我们有一个特别大的不同哈，就是说。我总觉得这边对食物对大自然是充满了这个敬畏的心的。它无论是哪，你看我们有西瓜节、牛油果节，任何一种食物、水果丰收、南瓜节，对不对？都是以这个食物为主要的题材。那我觉得食物是这个我们给予我们人生啊，给我们人最大的一笔财富。然后对，所以当我们去敬畏我们的，就懂得去爱惜我们的这个食物，去敬畏大自然的时候呢，我觉得这个活动真的是还蛮有意义的。
对，而且这个牛油果节的这个活动呢，它是全部免费的停车。另外一个呢，因为考虑到可能人会比较多，所以呢，他还专门的有这个免费穿梭巴士，可以带大家就是去解决一下这个交通的问题。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哈，当然牛油果节除了这个音乐可以有很多现场的好听的音乐享受之后呢，大家还可以借此哈了解很多牛油果的各种食谱和烹饪技巧。你像我们可能很多人就会比较熟悉的会吃会做这个 guacamole， 但是其实呢牛油果还是有非常多的使用的或者是食用它的方法。再有一个呢，还有可以品尝到牛油果做的冰淇淋哦。
对对对，冰淇淋，牛油果奶昔和牛油果冰淇淋都是我的最爱。而且呢，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去参加的沿途啊，也是有很多漂亮的小镇可以去打卡的，是不是？那比如说我们在有很多的小镇呢，也会有很多独立的商店呀、餐厅啊、咖啡馆啊，还有很多当地这个可以去让大家增大饱眼福的这种当地艺术家的手工艺品或者是艺术展览。那在欣赏音乐、享受美食的同时呢，我们又可以去增加就是去观赏很多很多的这个艺术的手工品。我觉得这个无论是作为我们成人还是说家庭的一个活动，小朋友都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一个活动。
是的，而且呢，在这个 Santa Barbara 哈那边还有一个这个Polo， 就是马球场，然后这是美国西岸最大最豪华的，已经有110多年历史的一个马球场。所以呢，在这个周末呢，在那个周末呢，10月6号呢，也会有马球赛事，因为2024年最后一场比赛会在10月14号举行。那么10月6号呢，刚好就会有今年的倒数第二场比赛。
哇哦，说的我们都蠢蠢欲动了，有计划的朋友就赶紧做起来吧，带着家人朋友一起来度过一个美好的周末时光。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呢，在这里要和大家说再会了。下周的同一时间，周四中午的1点到2点，五味杂谈节目，卢米、赵瑞以及我们的刘畅主播在这里和大家不见不散喽。